如果没有，就我想我们不要再岔开了，我们已经谈出去了哈。呀，好，那我们因为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耶稣怎么跟那个犹太人去质辩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子哈，很好的例子哈。哈哈，那我们就对于这个彼得跟犹大的话，我想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最后我要请那个洗梅姊妹呢，她因为她自己把它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哈，那你就很简要的、很精要把你的这个大纲跟我们讲一下好吗？好，它等于是一个整理哈，这样给我们就有一个比较这个一个好像在这个原理性的啊一个清楚的这样的给我们大纲，我会把它转给两个群哈。好，你帮我们讲一下好吗？很简单的，就这里
好的，师母，但是我真的听了大家以后，大家讨论了以后，我真的就觉得我这个做的这个作业呢，真的很肤浅，能不能不说呀？
不是，今天是让我们讨论所有的，我们这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啊，那你那
对，
的骨干，你把你的骨干，你的骨干非常好，你把它讲出来一下，然后让大家，你也会从今天讨论完，其实你会更在，你可能还要再增加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啊，那大家呢，从听到你的骨干，可能又会更有深度的。我们现在谈的很多，那让更有深度的啊，好像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柱子立好，这样好，请你讲，请你讲，
行，我就简单的念一下吧，哈，
好的，好的，我觉得很好，那个喜梅很好，真的，呀，你讲，
第一，存心不同，犹大的存心是魔鬼的心。约翰福音13:2，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的存心是恶意的，他是要置耶稣于死地的，而彼得的存心不是出于魔鬼，彼得没有。绝对没有害死耶稣的存心，就像古人说的"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决"，起心动念的不同，结果差别很大。第二，动机不同，犹大卖耶稣是出于明显故意的，他一直在找机会出卖耶稣。虽然耶稣多次提醒他，给他机会悔改，但他卖耶稣的心非常坚决。马可福音14:11，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而彼得的3次不认主，不存在明显的故意，是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应急反应，本我的反应。第三，态度不同，犹大出卖耶稣是主动的、积极的，是直面的，亲自领兵丁来捉拿耶稣，指认耶稣，态度非常决绝。而彼得的3次不认主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不可控的，属于人性的自然反应。第四，目的不同。犹大出卖耶稣，也许是为了钱，鬼迷心窍；而彼得肯定没有这样的目的。第五，选择的方式不同。犹大良心被谴责，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想不起来耶稣的话。他其实也跟随耶稣3年，他也听了3年的真理，但他还是按他的老我来处理问题，按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彼得3次不认主后，立马想起了主耶稣的话，就痛哭悔改。诗篇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彼得是选择对了，结局就自然迥然不同。其实刚才大家讲的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就是他犹大是在他真的没有得救啊，所以说他是按。他就，我就当时大家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我想就补充一点啊，师母，就是
是
说，
的，
彼得呢，他是在他的生命是和耶稣连结的，那么他就在耶稣的保护之下，而犹大呢，他没在这个圈子，他没有在这个圈子里，他在外面的啊，就这个时候，其实耶稣给他们的是一样的真理，但是。犹大他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他同样可以再进到这个圈子里，但他没进，我觉得这个是，就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 很感恩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彼得和犹大他俩这个出卖谁重谁什么哈，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神眼里是一样，50步和100步啊，你不要去笑100步啊，在神眼里50步和100步是一样的，但是你只要回头，神是全然接纳的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也选择了神，神选择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遭遇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啊，我们如何去听神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认识不到的，但是神同样是在保护中。你比方说像我照顾我爱人的时候，我的脾气是非常急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耐心，但是神知道，但是神只要啊。我说这一点上我真的心里头特别的安慰，就是我只要到医院，然后我就那种温柔啊，其实我不是温柔的人，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的，我没求，我没有求这方面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说求神让我忍得住啊，但是神给我那一年中在那么辛苦的情况下，神给我的心是只要我看见我爱人就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温柔啊，但是我离开他我也有啊就是崩溃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神他会主动做工，可能我们没要，我们没有信心，神也可以。好，我说完了。
好的好的，谢谢。好，其他的如果有你们有想把它整理起来哈，你们现在在谈的思考这个那个使我们越来越丰富哈，那刚全部再加上这个李姊妹这一次刚才念完这个哈，或许你要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下来，对，可能以后你要用也很好啊。如果你愿意把它写好，然后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家都放到我们的这个组群里面来，让大家可以参考的话，实在是很好的资料哈。所以我就用这个这样的思考题，我们就用一句话，艺术一句话来做结论哈。我想我们都体会到神的爱，神的连续哈。在第六章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他所爱的人爱到底，有没有？等一下我再找哈。凡父所赐给我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然后有没有第六章？我记得有这句话哈，我刚才没有。
三十七节。
好，三十七，帮我念一下，苏梅帮我念一下。
好，约翰福音六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嗯哼，然后还有一节说，爱到底，有没有？嗯。
那是不是在约翰最后的晚餐那里说的？
哦，不是这里的，
我觉得好像是在最后。
OK OK， 好好好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结论是什么？耶稣没有丢弃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丢弃他，给他同样的机会，给他同样的位分，给他同样的一个劝告，到最后就跟他讲魔鬼怎么样了啊。但是当然他对彼得讲的方式跟犹大讲的话不一样，因为犹大的心就不一样，跟那耶稣一开始就说他的心不一样，但是在耶稣来讲，他对他的所拣选的门徒他爱到底，他不会变的。可是问题是人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我要不要领受。好，所以让我们看到悔改就是要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意愿，不是被逼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就是我们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然后被赦免，而且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人小罪人，可爱的罪人不可爱的罪人，没有坏人，没有只有信神的有神的义人跟愚顽的这个所谓的说没有神的不尊神为神的这种所谓的恶人啊。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做一个结论哈。那我希望你们把它记下来，把你们谈的就把它整个做一个总和，然后把它记下来，大家可以留下来做资料哈。好， 那我们就进到第七章，现在几点了？第十点哈。好，第七章
的那一节了，要不要我念一下？
好的，你
看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嗯哼，嗯哼，包括犹大，记得他还帮他洗脚，他还把他当作家人，这样一起吃那个逾越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真是一点都没有偏呐、啊，都没有偏待啊、哦，神的爱，爱就是爱，100%的爱。嗯哼。
是，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不是说他前面有一个，就是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觉得他应该犹大是应该是不属于他的吧，但是神还是爱他，还是给他很多的机会，那个是还是有不同吧，是不是？突然
啊 ，OK， 好，那我们
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嗯，
再来讨论好吗？我知道好像以前也就谈过这个问题，
以前好像谈过这个，对，嗯，
对我别的组群有谈过，是好，那我们再来讨论哈，好，那我们先进到我们的那个好不好？进到我们的第七章哈，因为我看时间有点那个，好，那我们现在接下去哈，从这个上次我们谈的这个十七节之后，啊，我们谈到他的弟弟们的这个不信，然后他。耶稣怎么样来回应他们哈？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呢，你会看到耶稣对于犹大人的一种，你想说定罪吗？也可以啊，或者是跟他的一个，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了哈。耶稣是要证明他不符合真理的地方，那你要证明他不符合真理，就要用真理来跟他传达，跟他那个质辩哈。好，那么首先呢。我谈到三点哈，第一点是他们一直说律法律法守律法，可是自己却不遵守律法。那我用的节是，我们先找从第七章的十九节，我们念到看看哈，念到二十，好像我们上次也念过了哈、嗯，但是我们再念一次好吗？但念到24节，19到24，我们再念一次好吗？
好，我来念吧。摩西
好的
啊，19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人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嗯哼，嗯哼 ，OK， 好，好，第一个罪，耶稣说。你们守摩西的律法，你们守那个教条，但是问题是你们却恨我，还要杀我。那这里面就有一条说不可杀人，对不对啊？如果他们认为耶稣有错啊，那么他们就去想办法要去啊，当然他们也一直在告诉他有他错了，他不应该安息日治什么什么的哈。那但是为什么会起杀机呢？你都到个地步都要杀人了，你还不知道你犯法了吗？哈，你实践里面哈，好，那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知法犯法，还有一点哈，就关于这个哈，知法犯法的这里面哈。耶稣提到那句话，凭着外貌，不要凭着外貌啊。刚刚念到第几节是这一节？
24。
刚才是24结束这样，我们念到24的地方哈。啊，不可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那这一句话。现在好，你先，我们先放下来，先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念到第十节。 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关于律法换律法的事情啊。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嗯哼，所以耶稣是要用他们所在强调的律法来定他们的罪啊。那基本上所有的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大原则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你不爱人如己，你就犯了这个神的十诫里面的法。那还有没有一节提到说，因为我没有翻到那里哈，就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有没有？在这个上下有没有？刚才你念的有吗？
有的，在这个我看这就是
第十节，
第十节。
好，来，那再念一下。那个话音还是刚是话音念的对不对？
刚才是吕梅练念的。
吕梅念的，而且你们俩是那么多导师分不出来，越来越笨。好的，好，那再念一下这一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律法本身是只有一个核心总纲，就是爱人如己了。好，那今天你守这个律法本身把我恨成这个样子，还叫做你没有犯十诫吗？啊，那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好了，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因为这里谈到按外貌哈，我要跟他提醒的是，耶稣他所讲的都一定有根据的，他不是自己的用自己的想法，他有权柄可以这样用他的判断来说，哦，我认为怎么样，但是他都是用圣经来的。那么法利赛人呢，他们也用圣经来打耶稣，好，来好像来抓耶稣。问题是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那种要爱人的心，以至于当他医治了一个38年病人的时候，他们关心的只有你怎么可以安息日拿褥子在那边走，你不能做工。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心里面没有那种爱人如己的心。好，那现在啊，《生命记》第一章16到17，请念一下。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
嗯哼呀，这个律法上，他们条例上都有规定的哈，不可以按外貌，不能用你的眼睛看人家的评鉴，这个都不能这样子的。这是神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标准哈，他的公义的那个标准。好像有一个，我不晓得，有一个国家哈，他们在判断啊，判断这个法官了哈，就是人家判断这个定罪的这个法官呢，他们我们叫听讼嘛，就是我们要听人家去表达他到底有没有罪，好像听的哈，所以他们真的就只有用听的，眼睛要蒙起来，不看对方，不看他是谁，不看他长得好不好看，不看他。就是他不要用主观的眼光来看他，而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公平度，就这个意思啊，用听的而已啊。所以这个是等于说我们要凭着神给人的这个公平公义来判断。可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本身已经有，等于说他们已经有这种，你看他说，哦，你有什么念什么书吗？你怎么样？就他们对他已经有这种用外表来看他了。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出来的？有没有？这些都他们在心里面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主观观念了啊。好，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假冒为善。我们回到这个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的18:22-24。第七章的十八节。好，我现在把它三个。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这段都已经其实已经念过了哈，但是我把它放到这个思考题来哈。耶稣，我们怎么知道法利赛人不是 他们所讲的，他们那么懂的诫命，那么懂的啊这个条例，所谓他们守那些条例，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按真理呢？那就要看他们，就是耶稣要跟他们质辩的地方哈。好，那么现在18、22、23我们刚才念过了哈。18节提到说，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的心里没有不义。好，那我要强调是最后这一句，他心里面如果他的动机是出于要按照神的意思，求他是求神的荣耀。好，刚才我们谈到说，我们什么叫做追求圣洁，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然后可以荣耀他，我们越圣洁越荣耀他、哦、那这里面呢，心里面就没有不义。可其实上耶稣不是只有用第几条第几条，因为事实上犯了一条就是全条，那基本上耶稣的标准是在你心里面，不是外面看怎么样 不凭着自己说，然后心里面没有不义，这个大前提下面来看法利赛人的问题。那他们有没有不义呢？问题很多，对不对？好，那上次我们就提到在圣殿里面，为了要取利，就有很多一些行为就出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嘛，就很容易就会为了利益的话，就会有时候的贿赂啊，各方面那方面，好像我上次讲过了，为了要定耶稣于死罪，他们用了多少计谋啊，心里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营造那个要定他的啊，那终于他们成功了，可以这样讲。然后啊 ,22-23 的话让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来跟他们质辩的。谈到这个安息日，他们可以行割礼。如果以他们的条例来看，连行割礼都不行。我们现在所谓的割包皮是医院的事情，对不对？他们是不能看医生的耶。他们有没有把它归到是医院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它是属于神的圣礼。好，那但是他们还是要做工啊。那他们就把这个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行割礼呢？他其实也可以避开，我们礼拜天不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礼拜天安息日哈，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行割礼是确定一定是要在第八天，那你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孩子的第八天都不会碰到安息日，所以他们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篡改，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他们用自己做标准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然后你们可以行这个割礼，行割礼还是一个礼仪而已。那我救一个人的生命，我医治一个人的生命，哈，你们就生气吗？你们的生气合乎真理吗？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基本上耶稣在指出来，因为这个他们就称那个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啊，内外是不一的。你看人就是内外不一的，用外面看人，你里面的话就有那种偏差了。然后呢你用你自己做标准啊，你可以行割礼，然后你却不能容许没有看到没有认同我在那天医治一个38年的病人全然好了。基本上讲白点就是你有爱人如己吗？还是你爱你的条例爱你自己的标准过于一切？我或许是应该这样讲啊。好，这个是假冒为善，我看我讲举的经节都在这里了哈。然后第三个是这个是很严重的哈，亵渎圣灵。因为在这里没有提到哈，这里只有提到众人，现在有这一群要杀他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一群人。那又有一群众人，这一群人呢可能各种层次都有哈，他们自己很混淆。我们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第三种人，就是他们是没有真理的人，然后到等一下这个立场等一下那个立场哈。那当耶稣提到说他们要杀他的时候呢，这群人说谁要杀你啊， 你是被鬼附着了吗？啊，那这个像这句话呢，为什么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犹太人呢，公会的人呢，他们就更怎么讲，就让他们更进一步的要去按照他们的计谋去做了。你可以从第七章的尾巴就看到了，他们已经要去就是要交给什么的，要去办他了啊。因为众人等于是帮法利赛人讲了一件理由，让他们觉得我可以抓你，我要定你于死罪。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众人都说他是从魔鬼来的。那这样的话就更让我们的这种对他的一个定罪，对他对耶稣的一个认知呢，就更有了啊，就更有一个支持了啊。那这个其实呢，不是因为他们这样说，犹太人拿来取这个来用，而是犹太人本身就已经有这种对耶稣的看法跟说法，甚至已经跟他表达。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里没有讲这一段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嗯哼，好，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好，我们看到那里耶稣一次被鬼附着的哈，然后事实上那个时候众人是认他为大卫的子孙，但是法利赛人二十四节。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的，靠着鬼王赶的，等于说耶稣是个人，然后他是就像我们都奉耶稣的名，他是奉鬼王这边的能力来赶的，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逻辑问题了，鬼怎么会赶鬼呢？是不是、哦、鬼是为鬼做事情，怎么会赶鬼呢？所以他就用一个逻辑问题，用25到27节念一下好吗？ 25 到 27， 马太十二章25到27。
我念。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做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好的，好，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了，好，如果真的是圣灵也是合一的，如果在神的圣灵里面也是合一的，一定是合一的，不应该有纷争的。如果是在这个是在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势力下面的话，他们团队下面的话也是没有纷争的，这是真理啊，好，这是律啊。那你们竟然为了要仇视我，要杀我，然后把我判别成我是靠着这个鬼的灵来赶鬼的。啊、然后后面28就提到，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如果我这个逻辑他们是不能变的，那这个逻辑你认同的话，那当然我赶鬼就是一定是对面的这个神的灵才能够赶嘛。所以如果你已经看到神的灵在做工，你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好，他下面又解释了啊，什么壮士进到家里面抢夺那个，我们就不再看了啊。好，那么在这里呢，谈到耶稣就对他们有一个定罪，他们是什么？亵渎圣灵。等一下哈，刚才还没有念到那一节，对不对？那一节在哪？
在后边。
31。
好，请念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嗯哼，法利赛人竟然到这个地步，把神的儿子 圣灵的工作把他认为是靠着魔鬼的工作，所以这里是一个唯一不能赦免的罪。换句话说，任何圣灵所做的，如果你拒绝或者是你干犯，就等于说那是一个不能赦免的罪。那我们把它讲的比较现在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如果圣灵都感动你了，那你还不悔改的话，你还不认不去承认，你还不愿意顺服他的话，那有可能就会有亵渎圣灵。啊，当然犹太人所犯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你把一个邪恶的灵，把神的灵换成邪恶的灵，哇，这个太严重了。啊，嗯哼，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呢后面还有提到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啊，所以啊，毒蛇的种类第34节，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说出来的，啊，就会表达。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一点都不留余地的对他们定了三个罪。当然约翰没有讲清楚，可是因为他们谈到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哈，他众人一谈到说，哎呀，这个人是会不会是魔鬼来的呢？他们就很高兴了，哎，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讲的，就因为这样，从那个他医治38年的病人开始，他们那个要杀掉他的意思就非常坚定了。来到讲这句话，他是从魔鬼来的呢？他是要来迷惑人的呢？这句话众人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时候到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定了他们三个罪，啊，就是那耶稣如何来质辩呢？我们如何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讲的，啊，诶，为什么我的约翰门徒都要守安息日不做工，为什么你的门徒不守呢？不洗手呢？吃东不洗手呢？有时候我们搞不懂，就像下面的那一群人一样，回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啊，我们谈过下面的那一群人是怎么样，他没有真理嘛，所以搞不懂，心意变来变去，哈，那我讲完了吗？对不对？上次我们有稍微提到，对不对？那一群没有真理的人，心意不专，啊，然后变来变去，因为他没有真理做他们的标准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回过来谈到耶稣怎么样对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质辩。那耶稣这三群人呢，事实上耶稣最重要的，还是放在对于他的弟弟们哈，那对弟弟们呢，他表达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柔和谦卑的特性，然后来到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表达是那个公义真理的一个特性啊。那么来到众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怜悯的。所以我的重点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三群人的时候，耶稣所面对的他的一个心里面，我的最重要的是要大家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情。匆匆忙忙的有真理有恩典。不会因为真理多恩典就少，也不会恩典多真理就少。完全是这样子，不管面对哪一种人。我们把复习一下上次我们的讲义了，我有没有讲完呢？上次第三群我就有点对不起啊，我
应该没有，有。然后今天发的新发的是第二个，就是思考如何判断法利赛人不爱真理，所以
等于说我第三个那个还没有讲，对不对？
应该是没有讲。嗯
，OK， 你可以等一下哈，我找一下。
发在 chat 里了，发在聊天里了。
嗯，好的，谢谢。好，那么等于说我们的。有两群，我们以上次看到耶稣怎么样来回应他的弟弟们，好，那次我们就看到啊，耶稣的那个心里面的包容啊，温柔谦卑哈。那么现在面对这一群，就是干犯圣灵，亵渎圣灵，干犯真理的哈，干犯诫命的，他就一个一个讲得很清楚。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强调一下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因为不管你讲什么，你要 你要传达任何的信息，或者你要带领大家查经的时候，你要讲出你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有真理的根据，这是我的重点。那耶稣他一定会谈到旧约，因为他们只有旧约嘛，啊，他不是用自己的喜恶，用自己的，因为你们敌对我，或者是他用他的权柄，他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样，他用旧约来告诉他们。其实当耶稣这样对他们讲的时候，对他们也是给他们机会，他们是懂真理的人，啊，好，那这是第二群人，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回应。那第三群人的话，我们看到这群人就是没有真理的，就是不信的啊，没有真理的。那他们呢，其实也在跟着耶稣走啊，他们也在听耶稣讲啊，他们也很欣赏耶稣所讲的 啊。那但是为什么他们成为那一群不信的人呢？因为他们的心智不专的，他我的决定到底要怎么样，那个很重要。刚才我们在提到说我们的立志，刚才那个银璇说约沙法立志要寻求神，他很害怕三倍大军啊，很害怕，他立志要寻求神，所以他不用别的方法宣布大家都要到这个会中来，然后要好好的大家很专心的寻求神。有祷告对不对？哎，有禁食对不对？那个银璇，我现在有点忘了，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宣告禁食祷告？
对，有的。
有哈，有禁食祷告，对，是的，所以你才把它提到那个禁食来，对的 ，OK， 好，所以依靠的那个心智，立定的心智不专心啊，有时候不纯了哈，可以说有左右摇摆哈，所以他们就说，等一下就说哦，他好像是。先知又说呢，他好像是迷惑人的，搞不懂啊。然后等一下，当他耶稣讲那句话说你们要杀我，其实不是在讲这个众人啊，是在讲那个犹太人。可是这个众人本身听到就说你是疯了吗？我们在这里，你怎么说我们是要杀你呢？他们就把他听到他们自己的心里面来，耶稣讲他就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又不一样了。等一下就觉得，哎呀，他讲得很好，他讲的怎么会像拉比，比拉比还好，还有权柄，等一下又变了啊。所以不能分辨啊，等一下说他是好人，等一下说他是迷惑众人的啊。当你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了，没有办法把你的那个分辨那个就不明白真理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啊。不是分别善恶，而是分辨。分别善恶是要有神的那个果子给我们的一个特质啊，那分辨好歹是要我们的成熟度，我们有真理的啊这种成熟度，来用眼光，我们的心里的眼光是亮着的，看清楚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圣经里面谈到上面的智慧就是这种，就是能够分辨好歹，可以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或许这是一个像那个约伯受苦，有没有？那几个朋友就没有办法分辨到说他们这个是从神来的，他们就一直讲到也不也他们当然也不懂得撒旦，然后就一直讲说他一定要是错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所谈的一切呢，也只能说他们谈论我谈的不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真理的那个如果没有根基，如果没有那一种成熟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好歹。那这是可以成长的，我们不能老是当孩子，像孩子这样老是要吃那种奶呀、啊、哈，就当然就是灵奶，灵奶是它的本质，营养的本质。那这个不能老是吃奶，要吃干食的，代表我们的成熟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啊。然后呢，也胆怯，因为怕犹太人。明明是觉得很好，耶稣讲得很好，怕犹太人。如果你这个时候看到犹太人都在仇视耶稣的话，那你如果站到耶稣这边来的话，他们可能也会被歧视，会被恨嘛。耶稣说他们恨我啊，因为我指责他们，我责备他们，所以也有这样的一群群众在那里，有他弟弟们的主观，有仇视他。真的就是在罪里面的 啊，这群没有目中没有神的犹太人，这法利赛人，然后也有一群无所适从的没有真理的这群群众。好，那我想我们就这一段就到这里啊，就是我们下次要谈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要表达的是有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是什么。那么前面第六章告诉我们他是粮，是让我们吃了得到拯救，有没有血跟那个喝他的血跟吃他的肉，然后吃了让我们可以得到健壮，喂养我们的灵的这个粮。好，然后来到那个第七章的时候，耶稣马上又要讲到这个活水，他要讲到信息了，就是这个信息。好，好，那其实耶稣在讲的这些内容里面哈，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人，如果在台上讲到的人要涉及的范围，有时候是一个责备，有时候是一个好像把镜子来跟我们的听的人把它照一下，让他知道说哦，我哪里有问题，有时候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传达。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耶稣说我是光，耶稣说我是怎么样，好，这个是让我们有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知识，所以他说你要在耶稣的知识跟恩典里面一起成长，同样成长，两个要一起成长，你要有耶稣基督的知识。好，所以讲到的话，如果我们把耶稣所有的传讲，你把它好好的去再一次再一次的去咀嚼的话，你会就用这些，你就可以就是他会让我们学习的。耶稣不管是他的态度，他的为人，他的心地，他的表达，各方面，还有他的讲传讲，都是我们的一个绝对是一个我们的一个100%的典范。用一点心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好，那我们这段就谈到这里，我们开始有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回应吗？这三群人里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他的弟弟们到后来都归属了，都转向神了，然后他们就自称为仆人。然后呢到后面这群众人呢里面也是有的。那我们说呢，那个犹太人有没有呢？这一群要杀他的人有没有呢？你们认为呢？当耶稣在向这一群这样的人，他所定的这三个罪的这样的人讲的时候，我想那些人就是跟犹大一样。我们知道犹太人里面有好些人，像那个尼哥底母其实是提醒他们的，你们不能这样子来，连尼哥底母都跟他们讲说你即使你要定那罪的话，你也要有一个证据，他也提醒他们。所以其实呢，我相信这是一群仇视他的，一群非常自大自以为意，刚才讲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群法利赛人，他们是崇拜教条，他们是自己为神，好，然后他们是属于等于是他们的偶像就是那个教条了，他们所属的教条，然后他们是宗教啊，一个拜宗教，然后呢守教条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等于说就被定罪了。我认为他们就是很，除非一定会有也有人悔改了，但是呢刚才我们讲过了嘛，如果我们懂得悔改就有路可以走啊，但是基本上这三群人他们的去处，他们的结果是很明显的啊哈。如果说我们是那个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的对真理下功夫，渴慕神的真理。那如果我们没有成熟的话，我们就要在圣灵的里面被他养，让我们成熟啊。我们胆怯的话不要上胆，我们可以借着主刚强壮胆，这个都是有回头路的啊哈。但是我们都有可能，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不是第二组了，是一组或者第三组都还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回归，我们也帮助别人可以回归呀。 有没有人愿意讲说，诶，我从这一章里面我学到什么？很简单的讲一下。有说你们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来学习，可不可以给大家表达一下？
师母，您刚才讲到说那三群人其实是一个耶稣对他们不同的一个态度，比如说对法利赛人是对他的弟弟们就是说是包容，然后对法利赛人是那个就是一个公义跟一个审判，还有最后就是说对这些人是怜悯。其实这个让我就是能够理解，因为耶稣就是有些不太懂的地方，像前两天读这个马太福音，就是耶稣讲法利赛人讲的那个话是很重很重的。我说，我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现在可能没有牧师或者是敢这样子讲，说你们就是像那个粉饰的坟墓似的。现在如果有牧师敢这样讲的话，肯定是被批判的狗血喷头，肯定是说你没有爱心啊怎么样。但是真的是耶稣讲的话非常的重，你现在很少就是，而且他是坦坦荡荡这样讲。但是我就想到说，其实他真的是针对就是他们，他没有去害怕或者后退，就是因为那个法利赛人又是最有权势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的一般人可能对这种有权势的人可能就会避开，或者说就是其实是不太会敢这样直面他。一般人就是以外貌取人嘛，像雅各书讲的，对有权势的人都会想要去让着他们或者让他们高兴啊，去讨好他们呢。但是耶稣却是真的是不仅面对他们，而且是就是这样子讲的这么直白，这样子直截了当，而且所以我想就是他是不对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搞不清楚，就是对有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其实耶稣是真的是这个里边是不同的。有的人就说我讲的是实话，我就是这样讲，但是是完其实里边那个心呢、啊、还有那个对的群体是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传讲信息的人哈，包括教导，包括讲到，不管怎么样哈，不管神托付我们给我们的是什么恩赐哈，其实我们是要很战战兢兢的。我刚才讲的学习耶稣的传讲，学习耶稣怎么样在讲这些内涵哈，一方面学他的态度，一方面学他的这个对真理的表达哈。那耶稣在这一章讲得很清楚，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对于一个教导或者是传讲的人，就从刚才我们谈的，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再来我们要传达的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这个都是要被鉴察被训练啊。有时候我们会掺杂在一起，我常常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准备的自己觉得这里很好的点，偏偏那时候就忘了讲，就略过不讲，然后讲了一些反而是我没有想到，而且后来我讲，我用我的时间怎么把那个讲到那些好像感觉自己没有很满意的，好，可以这样讲，好像自己不是觉得很需要讲的，可是反而去强调了，但是我讲了之后呢，我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对我自己的当然如果是我像我现在哈，这几次跟你们在一起谈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心力是累的，所以我会比较慢，而且我会不周到啊，但是我不会担心。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可以继续上，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我在讲，我们大家在一起思考一起学习的时候呢，我也在受教，我的心里面不是那种觉得都是我来讲，我要讲什么，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觉得说我的身体或其他的一个不够，不会因为我这样子就来亏损神的那个真理的全貌，因为我是完全交给神，而且呢我什么都不能靠自己，只能靠着圣灵来做这件事情，特别是现在更是 完全的，就是我其他如果都还没有准备，好好准备，我就把我的心就生了，我的心在这里啊，然后我圣灵完全让你来做主，这样子，我只不过一个器皿而已啦啊。所以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主张，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嗯，
非常重要啊。还有第十八节，现在又谈出一个主题来了啊。我们身为一个要带人家的人，第一个，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第二个呢，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有时候我讲你，哎，你们说，哎，讲得很顺畅，讲得很好，讲得很有程序，感谢主。有时候你会发现我讲的好像也有点语无伦次，好像自己有点颠来倒去的，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的体力各方面是有限的，但是我的心力是，我的心里面是完全归属神的，因为我也不是逞强哦，因为我像昨天我们有那个飓风哈，我们这边有飓风哈，那基本上呢，我们都什么都不确定，有没有电啊，有没有网络，什么都不确定，对不对？一方面呢，我还是有去妈咪那边陪她哈，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呢？我可以有很多理由说我们就暂停一次，可是我告诉你，我也不是自己说要的哈，我还是经过跟神的商量跟寻求啊，那我的心里面的答案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啊，
所以我就不要在意我讲的好不好，周不周到，啊，那但是我今天有一个想让你们多讲，因为可以帮助我的声音有点累，我可以感觉出来，所以我就想说，你们如果可以刚好可以思考的话，感谢主，上次就要谈的，那留到这次刚好可以补足我的那个软弱哈呀。好，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出于自己？连耶稣都这样讲哦。第二个，我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这个不是为自己的荣耀还不够，还要是要荣耀神，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我们不是要随随便便，反正我也不是要表达，要表现我自己讲的，我就这样，不是这样。我的动机是为了要荣耀神来做这件事情，来讲这些讯息。里面没有虚浮的荣耀，里面没有希望我自己有一些表现一点，就是不能这样了，这是耶稣表达的哈。然后往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一切，就是告诉我们第三个，他所谈的一定要合乎真理。
嗯，
那这个当中圣灵就做工，圣灵是真理的灵，是由他来传达，由他来启示。你从来不知道是哪一个部分在感动人，在帮助人，只有他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尽力而为，我愿意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让圣灵充满，然后让他来完成这件事情。就像这样子，这我讲一个很实际的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对于一个带领人的人，或者是你有，我不是说我们要哎呀战战兢兢，好像我怕把他带错，不是这样子。最重要还是我们的动机呢，还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让神工作，拿去我们的除去我们的杂质，让我们追求圣洁。只有圣洁的器皿才是贵重的器皿，才会有属于神的那个果子出来啊，能会有。人不圣洁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的。我们可以讲一篇很有道理的东西啦，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本来的一份那个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训练都可以。可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他是一个那个有名人的门下的那个门徒，被训练出来，他哲学神学各方面都是饱饱的。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那些在表达什么？表达是从神那里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小心，我们可以分辨好歹，但是不要成为一个论断的人啊。 不要让我们的太放太多心思在哦，这个人讲的有没有合乎真理啊？不要。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的，出于真理的你吸收进来，不出于真理的你可以分辨，你可以过滤，这很重要，才不会被渗进来之后你就很难了，你就很难了。有时候就情况性的、相对性的，然后让你觉得似是而非的，那如果一下子分辨的话，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没有造就，有时候没有造就，而且还会亏损。
师母，您讲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您讲的这四点，第一个是说我就是说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张，第二个是不求自己的荣耀，第三个是说专求神的荣耀，然后第四个是出于真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基本的，就是也是能够，如果这四点能守住，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基本上是可以行在神的道路中。其实你想想，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在美国，其实在国内也一样，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资料。其实很多人他可能是人再怎么样努力，他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而且有的人就是会不小心，你就会，特别是如果一个能力又很强的人，就变成他可能是心智是为神，就变成都是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觉得自己是在为神做事，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倾向，就自己的主张。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有的我发现人挺有意思的，其实人要是像您这样的就讲得很，就是其实是挺gentle的，就是一直强调说你自己去寻求神，但有的人一上来就是好像他就是真理，他讲话很绝对，这种人虽然是也很奇怪，人真的是像羊如羊走迷，反而对那种讲话很满，就是说好像我就是权柄，人反而会怕，会去听，所以就会
崇拜，有时候有崇拜心理。
对，我觉得人好像是一种瑕疵似的，我起码我自己发现，如果有的人他讲话就是很就是那种挺强势的，或者就是怎么样，我好像就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就会被就会因为那种口气很强，就很 strong，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被，也不知道这是人的什么心理啊，反正就会对人有这种威胁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也不是威胁，反正就是对人有这种让人觉得你必须要听，反而是人很照着主的这样子这种教导来温柔带领人，反而好像可听可不听，就是这样。
我现在了解在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个，不是我讲的做主办，我想在讲的是一种奴隶性。
哦，是吗？
人有奴隶性。就是说如果你当一个严厉的主人的话，那他如果把他有两种特性，一个是叛逆哈，那一个是就是说很容易就被辖制了。
哦，
呀，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变成到一个地步呢，只要我不被，就是很怕有一点胆小了，就是像你讲的那个权柄一下来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就好像被折服一样。那神其实神从来没有让这种神讲得很清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每次跟我们讲，如果你选择生跟死，祸跟福，就这样而已。我从来没有觉得神是这种好像是要你想的威胁也好，
就是权威压。
那人好像很一方面也是崇拜了，好像会崇拜一种，不知道，我在想。还是自己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还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你回应。
我了解，我就是说人有时候
我呀要经过思考一下，
很容易走到。第二个就是说人其实很就是其实不知不觉人要是就很容易求自己的荣耀，其实那个动机你自己有的时候就心就没有那么洁净，然后就是你的动机可能没有那么纯净。最后就说您说的是求神的荣耀，而且是按照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前面三点都具备了，可能你不一定在这个真理里面，所以这个只有这个全部在一起，
是的，
才能够真的是 像我先生就有时候他就跟一个那天跟一个弟兄在聊，他就说有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呢我们不懂，他说像我要是不懂我就不讲，如果不明白我不会去就是去强解，我就讲说有的时候
强解
有的时候你又在一定信主时间长了别人问你就是好像总是有一个答案似的，其实有些我们是不懂的，不懂就说自己就是不懂，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是在真理之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就是好像不小心就变成了好像在对这个真理执守评头论足这样的
揣想啊揣摩或者是想象或者是经过我们的呀放大或缩小都有可能是。
就是您我现在觉得您说真是就是说完全的回到圣经里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不然是再好他讲道或者他怎么样再好，人都是有自己的不够或者偏颇之处，你如果一直是跟着那个人可能就会偏，有的人就说只听这个人的讲道或者怎么样。瑜伽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质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讲一个同样的那种版本，是这样子啊。但是神也用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特性啊，他的恩赐也有时候不一样。刚才谁要讲话吗？请讲。
没有，瑜伽问我。
啊、哦，
你讲华英，
就是刚刚师母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有分辨嘛，就是出于真理的，那我们就凭出于真理，我们就过滤掉。像刚刚刘蕾姐提到有些人他很强势啊，很怎么样，可是如果心里有分辨的话，那就不会因为他外貌或者他的言语怎么样就好像是真理，就里面的圣灵会提醒你这个人说的到底是不是出于神，
是
出于神我就听嘛，那不出于神那我就过滤掉，不会因为他有多强势那我就要听他的。就是当我是觉得如果有圣灵在里面提醒你，有真理在里面扎根，就很容易去分辨他。那我想请问一下师母，这个分辨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恩赐题面有提到辨别诸灵嘛，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呢？
辨别诸灵圣灵的，我认为这个哈希伯来书第五章有提到是你本身怎么样，你吸收真理的根基，你吸收在真理上面的建造有关系，这是我知道的圣经讲到的。至于说刚才远远要讲什么，那个刘磊你看一下，
他让我把刚才说的四点给写到留言里面。
OK 好，希伯来书第五章，等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哈，念一下来。
凡是吃奶的还是个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就能分辨是非了。这个是
新译本哈。好的，那你再念一下第12节。
12节，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
OK 好，那所以这里我如果要跟你举圣经的话，就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吃进去的话，好，那不是只有吃一些容易吃的，我们是慢慢要成长的嘛。那能够练习把那个熟悉啦，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要熟练它，我们要吸收它，我们要练习它哈。然后呢我们就会长大成人，这是我的和合本的那个翻译哈，就能够分辨好歹。心窍练习的通达啦，那你那里是怎么讲第14节。和本心窍练习通，
新译本是说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就能分辨是非。
OK 好。
就是神的话要去用它，对吧？就不光是读它，
你没有，你
要
不是
活出来，
你已经吸收进去了，它 它不是只有知识而已，你就在你的里面了。
就是要活出来嘛，对吧？就不是光是在脑袋里，就是它是要活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
是的，
才能长。否则只是长脑袋而已，那就是一个很怪的、很怪的。明白。所以分辨的话是自己要长大。好，那第二个问题哦，师母，刚刚你有说人如果没有圣洁是不能和神面对面的，就是这个圣洁就是师母可以再多解释一下吗？我自己理解的圣洁就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归属于神的。那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我还想多听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圣洁，就是人没有圣洁不能和神面对面，是说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吗？还是指更多其他的呢？
OK, 好。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圣洁的观念，一个是被分别为圣，等于说呢，我们因为神把我们带出来归属他，我们就是在一个圣洁的位置上。然后另外一个观念是我们以至于成圣，好，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起点，然后以至于成圣，可能他要一段时间让他成熟，让他成全哈。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那里提到说，灵魂体没有瑕疵，而且他说，那照我们的神要亲自成就这事。神自己在旧约到新约，借着彼得对我们喊话：“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等于说，今天你竟然我给你资格到我的国度里面来，称为我的儿女，那么你就要合乎神的标准，就是他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好，那么你刚才的问题好像比较说是如何圣洁，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因为我自己我总是觉得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就是神的标准的那个圣洁的，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不通，就是那圣经说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我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真理，可是我还是有点不通，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就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圣洁呀，就是这种感觉。
好，圣洁不等于完不完美，圣洁是神本性的一个特质。然后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有像神的这样的性情，这样的特质。那么当然圣洁里面含挂着所谓的他的属性齁，那个公义啦、信实啦、慈爱，这个属性都在里面。那基本上圣洁的定义呢，如果从神学的定义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它是清洁的，第二个它是不一样的，分别就是不一样嘛，不一样跟清洁的哈。好，那如果从刚才我讲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那里提到你可以看哈，二十几节我忘记了哈，那提到说呀，你念给大家听。
这个是新一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摘。
还有一节，
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好，那这样有够清楚了吗？对你的问题。
哦，所以是神让我完全成圣，而不是我自己感觉自己怎么样，就是我的灵魂体被保守，是因为神他亲自的在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神而不是我。
他必定要把我们塑造成这么一个儿女，本来不是，现在要成圣啊。他称我们为义，然后我们要成义。他给我们圣洁的这个位份，然后我们要成圣，完全的成圣。那没有到这个这样的话，就很自然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跟神就不能靠近了，然后不 不能面对面、哦、那这样的话，那这个当中呢，既然是神定的，都是一样是靠着恩典，不是我们能做的，那他自己来成就。问题是什么叫做追求？圣经说追求圣洁什么意思？
嗯，我刚刚那个经文是讲神的部分，那追求就是自己的部分，是不是？
对
的，就是自己要去渴慕，自己要去去做的部分，就是追求那个圣洁，自己要
渴慕。对，我们在意，
做，
我们用心，是的。那
明白，嗯，
我再把圣洁的，等一下，我再把刚才我要讲的是圣洁的意思是说，它是分别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洁净的，还有一个诗篇里面的表达是美丽的，它是美丽的啊，你们要用圣洁的装饰，那个装饰是美，来敬拜神。所以一个圣洁的神，只有圣洁的人才配得去敬拜神，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再回到你刚才提的，就是说是神来做，那神做的时候呢，我们要愿意。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强调，我愿不愿意，我可不可慕，我在不在意。如果今天发现我里面有杂质，我里面有还有一些肮脏，我们说干净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很敏感的说，神啊，我这里有问题，我愿意，那神就做工。那为什么他有一个，为什么他有一个好像说成为呢，就是好像他有一个过程这样哈，成为圣洁呢？因为在我们的成熟里面哈，这个讲的话就要讲很多关于圣洁的这个完全啊，圣这些真理的哈。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你我们午睡的时候，有午睡的时候说话的一些词汇表达，那你发现一个五岁的孩子呢，他可以把哪一些句子讲全啊，或讲得很好，你说诶，他特别能够讲得很好，就他讲得很好的那个标准，你不会跟他把他跟十岁的人去比，可以这样讲吗？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讲的十岁的话，或表演出十岁的人的那种态度的话，那是非常不真实的。我讲的不是那种舞台上面那些孩子有没有，明明很小然后讲一些大人话，不是那一种哈、啊。就是你几岁表达出几岁的应该有的那个比如说你到这个年纪的，你就应该可以讲出什么样的多少的话，或你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可以自己吃饭了，那这个标准啊。所以所谓的我们继续的追求，就是我们那个成熟哈、啊、这个很难让我们理解了。也很难让我们用那种好像我要升一年级二年级三，不是这样的哈，是神看着我们那个成熟度的那个饱和度，那个叫做他的标准。好，一岁有一岁的标准，两岁有两岁的标准，那神是按着我们的这个成熟，按着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心窍或心智也好，然后把我们养。好，我这样讲好了，应该这样比较好。你们有没有 baby 要生出来，要不要去做健康检查？
有啊，体检嘛。
对，然后你们他会给你一个标准，对不对？这个月里面应该有达到一个怎么样，这样才达标，这样才叫做健康，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
OK， 类似这样。好、哦，比如说我这个时候，他看着我们个人的心智、各种的心窍，但是基本上一定要有真理。而且要我们愿意吃，愿意吃进去，我们渴慕，我们追求，我在意。
对，就我发现就是好，所有的真理好像神就是都是我们要与神同工的，就是真理它很好，就它再有营养，但我们要吃，就是就从来神也不会强迫，就是我们自己要。就是好像是跟神一起合作的感觉，就是才能成长。
嗯，是的，
就是说两方面其实都很
是的，
嗯，
是的，是的，所以他说你要极力追求呀。
明白。
然后还有一个关系，我就顺便提一下，因为我很喜欢谈这个圣洁的事情，因为我对于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啊，这个圣洁这件就是追求圣洁这件事情，只要你开始在圣洁里面开始在成熟的话，你一定会在跟人的和睦上面和谐上面也一定会成长，它是两个同样进行的向度。所以希伯来书把它放在一起，追求圣洁啊，与众人和睦。嗯，我们愿意，我们渴慕，因为那是神的性情，然后神竟然让我们跟他性情有份，哇，这实在天大的福分。而不再想以前说我就是这样，我愿意这样，我喜欢这样，不是这样了。嗯，
因为神他的耶稣他来的工作也是使我们和神有和睦，
是的，是的，是的，
他来就是做这样的工的，所以我们
归属他，分别出来归属他，就是向神，嗯哼，是的，而且是跟他和好，是的。
师母，我回应一下，
好的，
就是经过这一段圣经学习，我就看到哈，法利赛人。其实在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吧，就是我现在也看到啊，就是一些肢体他确实是去在发热心做事情啊，就是以为是在做啊这个事情，那么有那个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只是啊，这个做事的心呢，不一定是神让他做的啊，也是啊，就是说是其实是自己啊，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啊，就是他特别愿意去做啊。其实我以前也是这，就是叫有我热心过分了啊，就是其实没有神没有让你去做，但是你以为是去做了。其实是你自己在做事，并不是神让你做。说这个结果很惨很惨的，这个我有经历。还有一个呢是，就是说真的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圣经上的真理没有啊真正的去啊，就是说知道。这个圣经的同样啊，可能这些话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它的真意啊。所以说通过这一段时间跟师母学习，我就觉得师母哈，就是在学术派呢就是绝地派啊，就是桩基派啊，就是说非常就是根基就扎在这个圣经啊。啊，就通过以前读了啊那个耶稣洁净圣殿，我真的没有看出来，就是我还听到很多这样的讲道说，你看神也会发义怒啊，神也发怒了。其实你这次学习，你就让我看到耶稣的那个慈心，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做事，哪怕是啊，所以这一次是神让你做事，但是没有爱心，没有慈心，就是耶稣在指责他们也好。在洁净圣殿也好，耶稣在做一些事情都是有爱心的啊，所以这一点是让我非常得到的地方。另外我可以问一个
问题，等一下我补一下，我看我
好，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让我们体贴他的旨意，让我们的心意跟他合在一起。好，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哦、我要明白，那明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乐意的来体贴？就像耶稣对彼得讲，你撒旦退去，你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一个啊，要成长的地方，要进一步去历练的地方，也会被管教的地方。